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9年墨尔本悬疑宗述大型现场解答会。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1000万华人的心灵导师，20年如一日，弘扬人间大乘佛法，广度天下有缘众生。卢军宏台长秉承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以智慧妙法白化佛法，启迪智慧人生，慈悲度化120多个国家地区1000万人走入佛门，破迷开悟，改变命运，创造无数人间奇迹，令众生消灾离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至今，卢台长亲赴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举办数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震撼轰动国际社会。近年来，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全世界，屡获国际殊荣。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军宏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也荣誉登上哈佛大学讲堂，并获得意大利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马来西亚皇室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5月，卢台长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世界杰出慈善大使。今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卢军宏台长心系墨尔本佛友，再次来到墨尔本与大家结缘，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感恩卢军宏台长慈悲无畏普度有缘，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弘扬佛法，墨尔本普度有缘，存善根，开悟解脱，化解恨，一世修成报佛恩。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墨尔本呢，是我们澳大利亚第二的大城市，也是南半球最著名的文化名城。它优美的环境，遍布各地的名胜古迹。台长很高兴再次来到墨尔本弘扬佛法精髓， 传承中华文化，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洒满人间，利益社会，福泽后世。当今社会天灾人祸不断，在澳大利亚发生的100多起山火造成了几万人的流离失所，众多的人死伤。澳大利亚的树熊被烧死了将近有1000只，使悉尼面临的灾难级的威胁。所以烟雾弥漫的悉尼，同样在上个月，美国加州的山火也烧毁了3万英亩的土地，迫使20万人撤离，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将近有4亿人患有忧郁症。澳洲的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目前澳大利亚有390万精神病疾病患者，每年有近100万澳人患有焦虑症、忧郁症、精神病和人格障碍。人生苦空无常，烦恼病痛不断，贪嗔痴慢疑像毒蛇一样的侵害着我们的心灵，让人迷失了我们的良心和本性。澳大利亚 Perth 37岁的阿伦马丁，因为6个月大的女儿每天晚上哭闹，竟然非常愤恨地将自己的女儿从2米高的地方摔下去，当场把女儿摔死。他说孩子的哭闹让他身心俱疲惫，丧失了理智，他将面临12年的监禁。今年10月底，新加坡一名22岁的青年男子叫吴利安，因为在家中与母亲发生了争执，他愤怒失控的居然用刀捅死了母亲，连90岁的外婆也被他捅死在他的刀下。长期的痛苦造成了我们很多人烦恼的爆发。人的痛苦在于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欲望，当一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痛苦和失望。佛法让我们放下偏见和执着，一切随缘，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的也会失去。让我们用佛法来化解心中的障碍，知因懂果，无我利他，才能启迪博智，拥有佛性啊。心灵法门就是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进入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以诚心无私待人，用无我化解人间的烦恼和矛盾，让社会更加和谐，世界更加和平，创造人间的净土世界。在今年10月马来西亚的法会上，一位坐着轮椅来到法会的老妈妈，就是在她的前一天在观音堂许了大愿，女儿一字一句地带着老妈妈念诵礼佛大忏悔文。第二天，老妈妈居然从轮椅上直接站了起来，可以自己走路了，而之前根本站都站不起来，跪也跪不下去。所以女儿带着老妈妈特地来到观世音菩萨的观音堂磕头感恩菩萨，这是诚心和愿力创造奇迹。请大家看几秒钟的录像。
我妈坐轮椅来了，现在可以走路了。我妈许大愿了昨天，然后今天就能走路了。
哇，太棒了！
非常不容易，感谢我妈，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自 投资。
哇，
找不了，
做
了一
个
我
们，谢谢。同样在今年三月，墨尔本有两名青少年女孩，她们驾驶着偷来的汽车，一路上开心的狂笑，突然在路上失控，撞上了路旁的树木。车上的15岁的少女被弹出的汽车当场死亡。佛法告诉我们，人之所以痛苦，不是因为拥有的太少，而是想要得到的太多。人因为欲望太多，所以我们人才会造成心理的贫穷。所以贪心者虽富亦贫，知足者虽贫亦富，就是告诉你们，虽然我们人很贫穷，但是我们心中过得非常的富有。而有的人虽然家里很富有，但是他的心整天过得非常的难受，这就是心态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在人间短短的几十年当中，不要再去追逐得不到的满足和欲望，要懂得放弃自己的追逐，那是一种自制力量。不要过分的去追求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就不会自寻烦恼。所以烦恼由己心生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放下才能解脱呀。有一天，有一个无德禅师正在院子里除草，迎面走过来三位信徒，向他施礼，问道：禅师你好，人们都说佛教能够解除人生的痛苦，但是我们信佛多年却没有感觉到快乐，这是怎么回事呢？无德禅师放下锄头，安详地看着他们说：想快乐并不难，首先要弄明白你为什么活着。三位信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过了片刻，第一位说：啊，师父，人总不能死吧，死亡太可怕了，所以人要活着。第二位说：我现在拼命的劳动，就是为了我老的时候能够享受到一些荣华富贵、粮食满仓、子孙满堂的生活呀。第三位说：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这个奢望，我必须活着，否则我一家老小靠谁养活呀？无德禅师笑着说：哈哈哈哈，怪不得你们得不到快乐的，因为你们满脑子想到的就是死亡、年老和被迫的劳动，这不是理想、信念和你的责任。这样的生活当然会让你很疲劳、烦闷和很累的。信徒们不以为然地说：啊，那么师父，理想、信念和责任说说倒是容易，总不能当饭吃吧？无德禅师说：那你们说说，有了什么才能快乐呀？第一个说：啊，我有了名誉就有了一切，我就能快乐。第二个说：我有了爱情就会快乐。第三个说：啊，我有了钱我就能快乐。无德禅师说：那我提个问题吧，为什么有人有了名誉却很烦恼呢？有的人有了爱情却很痛苦呢？为什么有的人有了金钱却天天担忧呢？他们都无言以答。无德禅师说：理想、信念和责任并不是空洞的，而是体现在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当中。必须改变生活的观念和态度，你生活本身才会有变化。要记住了，名誉要服务于众生，爱情要奉献于他人， 金钱要布施给穷人，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快乐的生活呀。我们人的一生就像云山雾里中走一样，因为我们远远望去一片迷茫啊，我们分辨不出我们今后将要得到的是凶还是吉，所以只有放下忧郁恐惧，继续向前，每走一步你都会把下一步的路才能看得清楚一点。所以就像在雾海迷茫当中走路一样，远看一片雾，走到近前你才能看见你的路啊。学佛人永远不要站在远远的地方观看，否则你永远没有发现前进的方向。我们人的心里要学会刚强，会造就你眼前的希望。每个人都希望追求到人间的幸福，希望家里不要吵架，孩子跟自己不要有烦恼有矛盾，但是我们人总是心中藏着痛苦，有时候明明追求的是失望，但是谁都不愿意回头。人生的烦恼和嗔恨在所难免，但人总是纠结在痛苦当中，会使你的人生缺少幸福，拥有着烦恼。这就是为什么人总是在想，为什么幸福总在别人那里，而我自己却总是纠缠在自己的烦恼当中。因为你被烦恼所牵绊。有一对年轻人谈恋爱，最后两个人分手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男的朋友口中得知前女友过得很不好，这个男青年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心想毕竟是我甩了他。他厚着脸皮打电话给他的过去女朋友，就问他，哎，你还过得好吗？前女友回答说不好。男朋友又问了，你还恨我吗？前女友冷冷地说，我一直不恨你，只是每次听见有人死的时候，我一定上去看看是不是你。时间是治疗心灵伤痛的最好的良药，学佛人要懂得痛苦靠自己慢慢的去化解和放下。就像我们在家里夫妻吵架，你一定要学会放下，要忘记，第二天像昨天没有发生过一样，你们才能和好如初。所以爱过伤过痛过，当我们对这些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学会忘记和放下，因为知因懂果才能化解冤结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要把仇恨和痛苦牢牢地记在心中，而是要慢慢地让它离开你的心中，忘却那种伤痛，你才能在人生今后的拐弯处继续遇见你的幸福人生啊。我们的人心只要是晴朗的，人生就没有下雨天。给自己一份慈悲心，世界都会对着你笑。给别人多一份忍耐心，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很简单。宽容是我们人生的财富，学佛让你获得一生的益处。世界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但有些东西却永远没有办法弥补。小时候儿子说我要好吃的，父亲说好好好，买，多吃点别饿着。 儿子说我要衣服，母亲说好好好，多买一点吧，别冻着了孩子。长大了，儿子说我要结婚，父母亲看着住了半辈子的房，再看看儿子，微笑地说好，我给你买房。他们把自己住了半辈子的房卖掉，自己去租房，把卖房的钱再给儿子买了新房。有孩子了，儿子冲着父母亲说帮我领孩子。父母亲看着自己浑身都是病痛的身体，点着头说好，我们给你带孩子。几年后，儿子跪在坟墓前泣不成声地说，爸爸妈妈，我要你们啊，我要你们回来。这次再也没有听到父母亲的回答。父亲给儿子东西的时候，儿子笑了；儿子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哭了。学佛人要懂得，父母在，人生尚有去处和来处；父母走了，人生只有归途啊。学佛人要将自己的孝心有所归属啊！学佛的慈悲，让我们要懂得珍惜父母亲曾经对你的爱呀、啊！不要把孝顺去等待熬成你的遗憾呐、啊！有一个少年曾经问禅师，如何才能让自己变成一个孝顺并懂得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一个人？禅师笑着说，有四种境界，你可以体会其中的奥秘。首先，你在人生当中经常把自己当成别人，你就能体会别人的喜怒哀乐，然后你就能忘记自己，理解别人，此是无我的境界。再之，要把别人当成自己，你就会重视别人，因为人都是把自己太当回事，把别人不当成很重要的。所以能够把别人当成你自己，你就会拥有对别人的慈悲之心。而后把别人当成别人，当你把别人当成别人的时候，你就会尊重别人，你就会知道众生最重要的是想改变自己的环境，你就去除了我相，帮助别人改变他们的环境，你就拥有了智慧。最后，要把自己当成自己，你就会懂得人贵有自知之明啊！自己很渺小，整天不去占有别人的利益，自己只是一个我相，你就会得到人的一生的自然和随缘呐。所以学佛人能够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四种关系，你一定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孝顺，并能够带给别人快乐。有一个小男孩几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因为他从小患有脊髓灰质炎，而留下了瘸腿和一口不整齐突出的牙齿。他很少跟同学游戏玩耍，因为有自卑心，老师叫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也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在一个平常的春天，小男孩的父亲从邻居家要了一些树苗，他想把它们栽在他们家的房前的院子里。 他叫他的孩子们每人摘一棵树。父亲对孩子们说，孩子们，谁摘的树苗长得最好，我就给谁买一件你们最喜欢的礼物。小男孩也想得到父亲的礼物，但看到兄弟姐妹蹦蹦跳跳的提水去浇树的身影，他想到了自己的瘸腿，不知怎么的，他就萌生出一种阴冷的想法，希望自己栽的那棵树苗早一点死去吧。因此他浇过一两次水之后，再也没去搭理他。几天后，小男孩再去看他种的那棵树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他不仅没有枯萎，而且还长出了几片新的叶子。与兄弟姐妹们种的树相比，他这棵树显得更加的嫩绿和有生气。父亲一看，兑现了他的诺言，为小男孩买了一件他最喜欢的礼物，并对他说，啊，从你栽的树来看，你长大之后，孩子，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植物学家。从那以后，这个瘸腿的小男孩渐渐地变得乐观起来了。有一天晚上，小男孩躺在床上睡不着，看着窗外那明亮的月光，突然他想起生物老师讲过，植物一般都在晚上生长，何不去看看自己那棵种植的小树。当他轻手轻脚来到院子的时候，却看见父亲用勺子在向自己栽种的那棵树下泼洒的什么，顿时他什么都明白了，原来自己的父亲一直在偷偷地为自己栽种那棵小树施肥呀。他返回房间，任凭泪水哗哗地流。几十年过去了，那个瘸腿的小男孩虽然没有成为一名植物学家，但他成为了美国总统，他的名字叫富兰克林·罗斯福啊。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人生需要爱，需要别人的帮助啊。爱，那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养料，哪怕只是一勺的清水，它也能使生命的树苗茁壮成长啊。观世音菩萨用慈悲的爱鼓我们每个人的人心，让我们懂得要去爱众生、爱别人，不能只爱自己呀。记住了，每个人的泪都得自己擦，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你自己先天的残疾，无法取代你未来的辉煌。我们做人，别缠着往事不肯走，别赖着曾经不放手啊。当别人忽略你的时候，你不要伤心，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伴着你。学佛人要用圆融的心去帮助别人。人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所以最容易变得不过感情，最凉的不过人心啊！所以要用菩萨的慈悲去让别人感到温暖，理解缘分，你才能懂得因果报应啊！很多人经常问台长，台长啊，他为什么离开我？他为什么遗弃了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 台长告诉你们，要走的人留不住，装睡的人叫不醒，不喜欢你的人，你怎么做也无法感动他的，这就叫缘分呐。每一个人都在争取一个完美的人生，然而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东西，所以要放下心态。有一个笑话说，中国佛教史考试，有一个同学交了白卷，发榜的时候没想到他得了一个满分，他非常的诧异，我交了白卷为什么会得到满分呢？他让同学去问老师为什么，这个老师告诉了他的同学说，哎，这个交白卷的同学呀，他的意思啊，就是佛教的四大皆空啊。第二年，这个同学又选了这个课程，又交了白卷，但交完白卷之后，心中忐忑不安，心想，这次可没那么幸运了吧，不会像第一次一样得到一个满分的吧。于是他亲自给老师打了电话问老师，我这次是四大皆空了。没想到听到电话那边老师长叹一口气说，哎，本来要给你满分的，你看你打来电话，看来你还没有放下看破呀。这个笑话就是告诉我们，牵挂就是放不下，人只有舍才能得，只有珍惜别人给你的爱，你才会拥有别人对你的爱。你总是在不知道自己犯错的情况下做错很多的事情。有一位老师是数学老师，他喝酒喝多了，上课他正在帮学生呢，一道一道数学题在分析，但是老师的酒味儿特别浓，坐在前排的同学呢闻到了，就跟边上同桌的青青说，哎，老师今天喝多了。那个数学老师啊，正在讲题目呢，被他听见了，他非常生气的大声的对着两个同学说，我是喝酒了，可我没有多喝，我讲的这道菜有错吗？两个同学说没错。老师说，那么好，我们再看下面这道菜。学佛人要懂得，能够认识自己，那是一种幸福；能够了解别人，那是一种智慧。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人和事情。学佛人要懂得感恩，那是一种社会的责任。你才会学会慈悲，因为没有慈悲的心，你们人是得不到幸福的。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别人买东西送给你，别人对你好，你说谢谢的时候，你幸福吗？你很幸福。当你谢别人的时候，别人幸福吗？别人比你更幸福，因为别人幸福了，才会给你带来幸福。所以幸福不是你曾经和现在正在拥有着什么，也不是你拥有了多少，而是你正在感受这种幸福的存在啊。幸福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 菩萨告诉我们，当你对自己拥有的一切，当你感到很满足的时候，幸福已经降临在你的生活当中。人生要知足才能长乐，这就叫幸福啊。台长在节目当中呢，给这个佛友们回答问题啊。听众看图腾，台长看过他有过忧郁症，感情上受过伤，脚关节不好啊，也看出他脑袋里有灵性，是一个眉毛竖起来的男的。结果听众啊马上反馈说自己在梦中见过这个人，是自己欠的情债，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啊，请师傅帮我看一下78年的马，看一下我的脑袋，然后还有心脏。
看看你的脑袋，你的脑袋有过忧郁症，听得懂吗？
我知道，我知道。
啊，你有一段时间很想不通啊。
是啊，是啊，对的。
啊，感情上受过伤害，嗯。
哎，对对对。
啊，还有啊，关节不好，脚关节不好。
对，右腿。
啊。
我的舌头从15年心脏不好以后一直麻到现在，然后我的鼻子一直打喷嚏啊，就很严重。我想问一下，我的脑袋里面是不是有灵性什么的？
你的脑袋里边有灵性，然后呢，小房子要念89章。
哦，好的，好的，好的。
有一个眉毛竖起来的一个男的，一直盯着你。
哎，对对，我经常梦里梦到有这么一个人。
看见了吗？而且他还会抚摸你。
对对，好像是我欠的情债。
所以你不把这个人念掉的话，你很麻烦的，听不懂啊。
啊，好的好的，我念。
再见再见。谢谢。有一个美国的青年，在12岁的那一年，他随着父亲驾着马车，曾经到城里去。偶然看见一部以蒸汽做动力的汽车，他觉得十分的新奇。他在心里想着，既然可以用蒸汽做动力，那么用汽油应该也可以，他要试一试。虽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为自己立下了10年内完成一辆以汽油做动力的汽车。他告诉父亲说，爸爸，我不想留在农场里当一辈子农民，我要当发明家。然后他离开了家乡，到工业大城市底特律去当一名最基本的机械学徒。逐渐他对于机械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工作之余，他一直没有忘记他的梦想，每天劳累的从工厂下班之后，人孜孜不倦地从事他的研发工作。29岁那年，他终于成功了。在试车的大会上，有记者问他：“哎，请问你成功的要诀是什么？”青年人想了一下说：“因为我有远大的目标，所以成功。”他就是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成功需要远大的目标，需要努力去实践。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有很多的梦想，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因为我们没有行动去配合，所以梦想成了空想。我们很多人想一事修成，想求菩萨保佑自己，但是我们又没有好好的去做功德，去行愿。福特只不过有梦想，因为他的成功加上了他的行动，并持续了17年，所以他成功了。让我们用行动去完成我们的愿望。学佛人的成功需要离苦得乐的目标，更需要努力的去实践。福特有梦想，更有行动。他的恒心让他用17年换来的成功。大家记住了，做一个美丽的人也许很容易，你可以化妆， 你可以用你的语言，用你的肢体行为去帮助别人，但要有一段美丽的人生却很难呢。学佛人要恒之以恒，要能顺利，就要学会吃苦，要学会在挫折面前学会淡定，在荣誉面前要学会沉默。生活的风浪让我们懂得，只有精进才能成功。学佛人有同情心才能利人，有圆融心才能体谅别人，有忍耐心你才会做人，有慈悲心你才能度人呐。做人要学会厚道，再艰难的心你也能帮人，心中的智慧才能有信心。这个世界阳光那是免费的，但时光是会倒退的，感情是免费的，但婚姻不能硬凑的，友情那是免费的，珍惜那是不容易的，希望那是免费的，实践那是靠恒心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记住了，当你珍惜的时候，你就会获得了圆满的免费的馈赠。珍惜给你带来拥有，知足给你带来乐观的未来呀。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朋友陪他的兄弟就是我们说单位里的兄弟结婚了，去买家具。这个朋友呢，非要让他买高端的、上档次的一个大沙发。没想到这个兄弟死活都嫌贵，他心说怎么样也不肯花大价钱买一个沙发嘛，床可以买的贵一点，沙发要买的便宜一点。最后旁边的一个营业员就对他的兄弟说，哎，看来陪你来的这个朋友他是过来人呐，他让你买贵的沙发和床其实都是一样的重要，床买的贵，沙发也要贵你确定你结婚之后你每天能睡在床上吗？这个兄弟听了并看了这个朋友黑眼圈，大吼一声，来，带我去看最贵的沙发。人生就像一杯茶，不会苦一辈子，但会苦一阵子。没有开始的苦，就没有后来的甜。甜酸苦辣就像人生的一部交响音乐，汇集成我们的生命。拒绝苦就等于你关上了甜的大门。在物理课上，老师在跟同学们讲动量守恒。老师问同学们，一个鸡蛋去碰撞另一个鸡蛋，谁碎了？这个同学说，老师，心碎了。老师奇怪地问，这位同学，是谁的心碎了？同学说，老师，母鸡的心碎了。课堂里哈哈大笑，但老师深沉地说，人跟人的争斗只有徒增烦恼，让父母亲看得心里难受。人跟人的嫉妒就会让学佛人、让菩萨看得心碎。我们人生总是在忧郁和忧伤、烦恼中迎接着不幸福的明天，因为我们心中有恨、有贪、有痴。所以学佛人要学会面对人生，一切随缘，自我调节。 如梦幻泡影般的世界，我们不执着地去迎接快乐的明天，那快乐的明天也一定会到来的。如果你每一天守着破碎的心情和难忘的痛苦的过去，你将忧愁地度过你的一生啊。明朝的时候，文泉城有个做生意的商人，年底准备回家过年，他把银子装进了口袋，背上背了一把雨伞，匆匆地上路了。这天他走到中条山脚下，他感觉到头有些晕，他看见山坡上有一个采药的中年人，他便呼喊着，哎，老兄啊，你采草药是不是为了换银子啊？那就别采了，你只要把我背过中条山，我给你的脚钱呐，准比你现在采药换来的钱要多得多呀。不料中年人摇摇头说，我不要你的银子，我也不背你，你自己走吧。商人无奈，走了一会儿，刮起了西北风，飘起了雪花，这个商人实在走不动了，往树上一靠，闭上了眼。迷迷糊糊中，商人听到有人对自己说，哎，这儿不能睡啊，啊，会冻坏身体的。他睁眼一看，就是那个采药的中年人，他便生气地说，叫你背我走你不背，你就别来管我了。中年人笑着说，哎，你别生气啊，我们走吧。中年人便说边查看商人的脸色，过了一会儿，中年人突然把商人的衣袖一拉，来，我来扶你走吧。商人不耐烦地说，别管我，别管我，我说过不要你来管，你怎么还来老缠着我呢？我睡一会儿有精神，不累了我就可以走了。中年人说，你在这里一点都不能睡的，要马上走。说着不管商人情不情愿，就拉起他就想走。没想到这个商人大怒，骂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胡搅蛮缠呢？我坐在树下又不是坐在你家里，你管得着吗？这个中年人沉思一会儿，突然抓起商人的钱袋和雨伞就走。商人立刻跳起来大声骂道，哎呀，怪不得你老缠着我不走，原来你是个贼呀，哎呀，抓贼呀。风在刮，雪在飘，中年人在前边跑，商人在后边追。不一会儿，商人就满头大汗，直喘着粗气。到了镇子上，没想到中年人进了一家药店，商人赶紧上来吼的，好你个贼呀，你钻进店里，我也能把你抓出来。冷不防边上走出两个家院，把商人架住，啊，呵斥道，大胆黄人，竟敢在御医这里骂人。商人正想争辩，只见中年人一手拿着雨伞，一手提着钱袋，笑呵呵地从屋里走了出来。啊，老兄啊，你的汗也出够了，病也好了，回去吧。说着就把雨伞和钱就还给了这个人。这中年人是谁呢？就是当年的名医李时珍。因为李时珍在采药的时候看见这个人呢，气血严重失调，一动马上就会生病了，想让他出身汗去治病，所以才想了这么一个啊装贼的方法。我们自己的病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无法知道，你看我们做人身上有很多毛病，吵架的时候跟夫妻讲，我错错什么了，我做错什么了，他不知道，对方讲出来句句都对，但是呢，对方的毛病他又说了，我怎么对你了，我说什么了，刚讲过他就会忘记。所以人不知道自己的毛病的，当别人看出你的病的时候，我们人 应该学会马上重视，学佛人要懂得自己的业障自己不一定知道，当师父给你们指出缺点的时候，你们要学会马上忏悔，你才能重视和改变自己的毛病。只有身心健康，你才能拥有快乐无忧的人生啊！大家想一想，当年李时珍为了救人不惜假冒盗贼，所以自古以来救别人一定会帮别人要背业的。所以仁者能包容万物，心慈者能够淡定人生，心智者能够笑对每天。学佛人以清净的心看世界，你将会每天都活在法喜之中啊！台长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听众打电话反馈啊，父亲已经是植物人了，医生说插着管子的植物人，拔了管子就走人啊。医生现在讲话很厉害了啊，插着管子是植物人，拔了管子就走人。你看看现在的医生啊，五月份这个同修呢知道没办法了，就结缘到心灵法门，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啊，然后呢试试看佛法能不能救救他。于是他开始运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加上其他同修结缘小房子和帮助放生，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父亲奇迹般的苏醒了，半个月左右就转到了康复中心，现在病情稳定啊。这个十一月初，同修分享了一个视频，父亲呢双手背在后面逛公园了，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师父，弟子读一个分享。有一个同修在结缘心灵法门之前，他有点相信佛法，但因为工作忙，缘分没有到，一直没有学佛。今年五月时候，他走投无路，因为父亲已经是植物人了，到医院抢救也是束手无策。医生说插着管子就是植物人，拔了管子就走人，你自己决定吧。同修42岁，丈夫母亲都早已经去世，他的爸爸和儿子是他唯一的亲人了。此时救父亲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却无能为力。五月底他结缘到心灵法门，心想反正现在死马当活马医，试试佛法救救看。于是他开始运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放生许愿。同修自己是很努力的念经，加上还有别的师兄结缘小房子给他，也帮他为父亲放生。一周后父亲奇迹苏醒了，并且慢慢自己可以翻身了，手能抓床架了，半个月左右就转到了康复中心。之后同修因为帮父亲背业，自己生病了，小房子也跟不上。这时父亲病情出现反复，医生说可能又要继续回到医院治疗，好在有师兄的慈悲帮助，再次结缘100张小房子烧下去之后，父亲又奇迹般的稳定了病情，小房子真是灵验无比。11月初，同修分享了一个视频，是他带着爸爸和儿子在逛公园，视频里老人家一个人双手背在后面在逛公园呢，真的是太法喜了，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你叫他把这些真实不虚的那些事实去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相信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打妄语啊，有求必应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谢谢。这个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在他当校长的时候，小学校长的时候，有一天他在校园里呢看到一名男生正想用泥块呢砸向另一个同学陶行知呢及时的制止了他，同时呢就跟这个小学生说，你待会到我办公室来。校长在向班主任了解了情况之后，他回到了办公室。那么刚刚回到办公室之后呢，发现了那名男生啊正在等他，没想到陶校长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递给他，孩子，这是奖励你的， 因为你很准时到了我的办公室，而且比我先到了。接着陶校长又拿出第二块糖，这也是奖励你的，我不让你打人，你立刻就停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这个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了两块糖，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啊，孩子，据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男同学他欺负女生，说明你这孩子很有正义感。这时候那个男生已经泣不成声了，他哭了，
校长，我错了，不管怎么说我用泥块打人是不对的。
陶校长这时从口袋里掏出了第四颗糖，孩子，你已经认错了，我们今天的谈话也到此结束了。四块糖的故事已经成为现代人教育的经典，如此教育智慧启发着所有的老师和教育工作者。我们学佛人普度众生要懂得，没有大爱就没有教育，救度众生要有爱的基础。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当你去度化别人的时候，你心中要对别人有爱了。惩罚同学，惩罚学生，同样需要爱的智慧和关怀。老师惩罚学生，本应该有利于爱的教育的原则，并建立在不要剥夺学生主体权利的基础上。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当别人给你倾诉，你要给他更多的同情和关爱和帮助，而不是听他倾诉来指导他，去教育他或者去教训他。所以要学会学佛人的爱心和忍辱心。当你在听一个人倾诉的时候，你要有一种慈悲心，所以这样才能折射出佛菩萨的智慧和慈悲的光芒啊！我们学佛人要把年长的看成你们的父母，把年小的看成你们的孩子，把跟你们同龄的看成是你们的兄弟姐妹，少一些指责，多一些关爱，多这个四颗糖式的慈悲的关怀，让任何犯错的佛友都能够在真诚的忏悔当中得到觉悟和改善的机会。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傻妹妹最近呢中了古装剧的毒。你们知道什么叫中了古装剧的毒吗？看连续剧，天天的古装剧，天天看，看得了中毒了啦，人老在古装剧里边啊，这个天天看，神神叨叨的。有一天爸爸妈妈晚上都不在，就姐姐跟妹妹两个人在家里，姐姐呢就蒸了个包子，炒了个小菜，然后就叫妹妹呢吃晚饭。这个傻妹妹她可倒好，先拿了根细的针插进了包子，接着拔出来一看，针变黑了。哼，针变黑了有毒，本宫就知道你这个贱奴意图谋害本宫，来人呐，拖出去砍了。他姐姐一听他说这个话，直接推的一口推在他的脸上，这是豆沙包，你这个笨蛋呢。台长讲笑话都是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任何人迷恋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和判断。一个有愿力的人开发出的力量是一种顶天立地的正能量，而有的人整天去怀疑别人，去伤害，去对待别人嗔恨，
他的心中就充满着负能量。所以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相信才能成功。今天我们相信观世音菩萨，我们才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待绝望处境的人呐。学佛人心胸似海，慈悲为爱，不执着，尊重他人。记住，朋友是路，家庭是树，别迷路，靠靠树，不奢望人间能给予你什么，只要随缘世上最适合你的是什么就可以了。一个人要学会放下，只有牢记你得到的东西，学会感恩，这个我有了，那个我有了，我满足了，我很开心。忘记自己付出的，那是缘分，那是你应该的，你才能得到佛一样的智慧。有一个故事说，村子里有两家人，一个穷一个富，共同喝着一口井里的水，一个用金的碗去盛水，一个用陶瓷碗。前者觉得自己用金碗很富贵，后者认为自己很贫贱，只能用瓷碗。前者得到了虚荣的满足，而后者陷入了无谓的烦恼。可是他们都忘了，你们自己需要的只是水，而不是盛水的碗呐。活在世间，其实我们生活也是如此，不要被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所烦恼。人生像碗一样，要盛得下山珍海味，也要装得下粗茶淡饭。能倒出美酒和白水，也能把这个碗放上汤汤水水。人生如碗呐，如若小手端大碗，手会累坏，碗会掉；如若小碗装大菜，装得不好，碗会碎。人生不可妄自大，凡事需要有商量。碗有多大装多大，碗小学会且由他。人生如碗，人生的过多的心会让你的心会累，心中装得太满，让你的心会变得黑。心中不管装什么，不要过量，不要贪。心中装得越是多，失去幸福就越多。学佛学会适可止，切勿贪欲心不止。人生如碗要随缘，心中装神清晰见。坦荡对人免嗔恨，潇洒助人过一生。人生如碗需谨慎，稍不经意会磕碰。嗔怒定会有裂缝，相处之中有犯冲。及时沟通学宽容，亲如一家学佛中啊。这个碗还没讲完呢，碗还有很多。人生如碗靠适中，懂得知足心常空，学会珍惜碗别摔。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学佛路上不停步，一世修成报佛恩啊。下面跟大家讲两个笑话啊，笑不笑随便你们啊。
有一个家庭里人人都讨厌做家事啊，做家务事，于是呢爸爸呢就推给妈妈做，妈妈呢就推给儿子做，儿子呢就推给妹妹做，妹妹呢只好推给家里那个狗做。有一天呢，一个客人呢去拜访他们家里，发现呢他们家的狗啊在擦玻璃，于是惊讶地发出赞叹声，哎呀，这狗会擦玻璃呀！那只狗突然对客人说，不要这么大惊小怪了。客人一听狗怎么会讲话，更加吃惊的大叫的，狗一听急忙说，小声一点点啦，万一他们知道我会说话，他们会叫我去接电话的。啊，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啊，这个再来一个是啊，这个在手术室门口，大汗淋漓浑身湿透的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对家属说，哎呦，对不起，我们尽力了。家属闻言哭成泪人，真的医生啊，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医生摇摇头说，哎，真的没办法，你女儿实在太胖了，我们真的搬不上手术台啊。人心要向善，才能无灾无害，品行端正才能受人尊重，慈悲才能化解冤结，心宽才能万事平安。一个人的生命不过百年，但是一个人的品德可以流芳百世啊。记住了，我们在人间要多为别人想啊，整天为自己想的人是自私，可能还会被你的后代所唾骂，所以你的名字就是留下来也毫无意义，刻下来的名字终究会被泥土和岁月摧残，唯有学佛人的慈悲心理才可以永世流长啊。跟着师父学佛的人要行善积德，以德服人，心灵法门就是让我们净化心灵，修身养性，用菩萨的大慈大悲大智大慧普度有缘，利益众生，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让菩萨的慈悲照亮全世界，我们才能铸造人间的净土极乐呀。谢谢大家。所以我们学佛人在人间就有了依靠，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一世修成。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军宏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